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服饰加油站。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。那我们也继续聚焦在使徒保罗身上哈，就是保罗的归主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保罗蒙召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，你实在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主。我们把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话语，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。求主你让我们从保罗的蒙召这件事情上面看见你的心意，特别看见你对今天我们这些工人你的心意，你对今天我们的教会你的心意。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，我们得自由、得力量，我们得释放。我们也在你的真理当中，我们得力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是要讲扫罗的蒙召哈。那我们上次讲了使徒保罗，就是他的归主哈。我们上次讲了，我们看到他逼迫这个圣徒的时候，我们借着他的归主看到逼迫的真相。然后我们也在保罗身上，我们看见上帝呼召是怎样不可抗拒的呼召，不可抗拒的得胜，不可抗拒的恩典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扫罗大树的扫罗突然瞎眼这件事情上，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看这个保罗。他被蒙召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0到16节。好，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。好，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帮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？
我来读《使徒行传》9章10到16节。当下，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，名叫亚拿尼亚。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在祷告。又看见了一个人，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。”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。”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使徒行传9章10到16节，读经完毕。
谢谢佳音姊妹帮我们
感
读
谢
经
主。
哈，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讲到说，当保罗他的眼睛瞎了以后呢，然后呢他被领到大马士革，这个时候上帝就继续的做工就是呼召了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，然后呢让他来去按手在保罗身上，使保罗眼睛能看见，然后呢而且告诉亚拿尼亚，就是保罗是我拣选的一个器皿，然后呢他要来去传扬福音，而且呢要为主的名受很多的苦难。那么这个主就跟亚拿尼亚讲了这个以后，我们知道亚拿尼亚他就去找到保罗，然后让保罗的眼睛复明，后来保罗就能看见，就开始信了福音，甚至后来成了福音的勇士。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，只在亚拿尼亚那跟主相交的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提醒。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说我们有三个角度的看见。那其实当然很，每一段的圣经其实都很多很多的真理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。但是关于我们今天的感动，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从三个角度去看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亚拿尼亚的按手。我们来看看，因为上帝拆了一个大马士革的门徒，我们前面看到《使徒行传》讲到说，圣灵在使徒们的身上做工，所以由彼得在五旬节站台讲道，然后呢，在执事的身上做工，我们看到斯提凡大有能力，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腓力大有能力。那么到了这个第9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门徒，没有任何的职分，然后呢，他居然来给保罗按手，让保罗呢，他开始被上帝所呼召，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使徒。那么，上帝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普通的门徒，他一定是有很深的深意的。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段经文，它告诉我们的都有什么。那我们说，首先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大马士革的亚拿尼亚。 那么他是一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门徒，就是他是普通的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是没有职分的。那我们说，我们从亚拿尼亚身上，我们再去看，不单看亚拿尼亚，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我们看教会历史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说有很多神学家讲很让人感动，也让人很深思的一个话题，就是什么呢？说基督的福音，就是这个福音运动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哪里呢？和其他宗教不一样。其他宗教，他们都是在强调说有些什么特别特别的人物，然后把他们的宗教给发扬光大。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伟大的使徒保罗，我们也有彼得，但是基督的福音它是被平信徒推动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去看历史历代的教会，从初代教会开始，平信徒发挥的作用就极其大，就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所以这一点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如果放到其他宗教，他们是不可思议的，找一个普通的门徒来给保罗摁手。而且这个亚拿尼亚在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讲到他以后，再也没提过了。就这个人后来还做了什么，前面做了什么都没有提。但是上帝就是让这个人来给保罗按手，所以我们就要看到，这个是我们对福音运动，要对福音工作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就是我们不至于像其他宗教那样子，我们总认为说要有职分呐，有什么特别的圣品人才能做福音工作。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普通的平信徒对福音的推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就看到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教的信仰，基督信仰从来都是平信徒运动。所以，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任何一个教会，它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它的这个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或者所谓的圣品人。任何一个教会的发展目标，就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像亚拿尼亚一样敬畏上帝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然后去做主的工作。我们要看到这些。然后，其次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看亚拿尼亚的按手。亚拿尼亚他在这里被上帝呼召出来给保罗按手，按手是什么意思？按手其实是一个按手的礼。我们去看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有。那按手它是有深刻的意思的。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上帝让亚拿尼亚来给保罗按手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真理。我们说什么真理？在初代教会其实已经出现端倪，就是什么呢？信徒皆祭司。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因为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，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过，在新约圣经总共27卷书，保罗写了13卷，甚至还有人说很可能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，那他就占了14卷，就占了一半的篇幅。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主没有让彼得来给他按手，没有让约翰来给他按手，而是让了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一个门徒亚拿尼亚来给他按手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说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说，信徒皆祭司，我们只有恩赐的不同，我们没有阶级的区分，我们没有说这个阶级高，那个阶级低等等之类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，你就知道天主教已经偏离了。他们那些什么从教皇、什么红衣大主教啊、枢机大主教啊，一层一层下来，像金字塔一样，这根本不是基督教的原本的样子，这根本是违背圣经的，所以我们要看到。但是我们也看到说，亚拿尼亚他在这里来按手的时候，表明什么意思？我们说按手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涵，其中最重要的意涵就是生命的联合。所以当我们去按手的时候，我就承认我跟他有生命联合的关系，我认可他有新生命，而且我愿意去有这种生命的联合和传递，而且按手的时候常常还表示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祝福的意思。所以使徒保罗可以被普通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来祝福。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是说只有牧师能祝福啊，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其他人不能祝福牧师，不是的，我们彼此都可以按手彼此来祝福。当然，按手还有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任命和托付的意思。所以，当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工，就像保罗后来他被安提阿教会差遣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就按手，然后就意味着说，我任命你去做宣教士，我托付重要的福音使命给你，那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在亚拿尼亚的按手身上面，我们真的是看到说，真的是信徒皆祭司，我们看到人人都要去做主的圣工。 当然了，我们讲到按手的时候，也不是随意按手。你会看到亚拿尼亚不是说，哎呀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想按谁就按谁，不是的，而是主吩咐他，让他去到大马士革的，直接来在保罗的身上去按手。所以，我们不随意按手，我们是奉主的命令行事。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牧师、长老。奉主的名行事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敬畏上帝，说我要奉主的名去行事，这是很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亚纳尼亚，他在按手这件事情上面，其实当主吩咐他让他去做的时候，其实亚纳尼亚跟主他其实有一段对话，他怎么对话呢？他就说主啊，我听说这个人其实是逼迫教会的呀，他是从祭司长那里拿权柄来捆绑一切求告主名的。然后主告诉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。”主没有说亚拿尼亚怎么这么多话，而是说跟他去交流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只管去，这是我拣选的器皿。他还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难，他要在君王和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，在外邦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和主的相交，这真的是很令人羡慕。这是一个普通的门徒，但是他跟主有一个相交，他听主的吩咐，然后与主交谈。他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他在主面前真的是向主倾心吐意的时候，他是坦诚的去讲我有什么困惑，主你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到上帝面前，其实真的是这样，在亚拿尼亚身上就给我们看到祷告的真意。祷告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祷告是双向的相交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一点。我们讲祷告和读经把它割裂开。我们说读经是主向我说话，祷告是我向主说话。我们说不。其实读经应该是双向的，祷告也应该是双向。主向我说话，我用祷告来回应主，然后我在祷告当中，我可以求问主，我可以把我的困惑说出来，我可以把我的感恩说出来，然后我祷告完了，我还要留心去听主怎么回应我，我的困惑主怎么解答我，我的感恩主怎么去向我回应，主告诉我些什么，我的祈求主怎么答应我，这个才是一个双向循环的。这才是一个双向相交的，这才是主所喜悦的祷告。那么在亚拿尼亚身上，我们看见，所以我们说祷告是与主相交。我们真的是要很羡慕这位亚拿尼亚，这位我初代教会的这个圣徒。我们将来到天上一定要见到他，跟他一起去交通，看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职分，但是他跟主有这么好的关系。这是我们首先看，我们说看亚拿尼亚。那么其次，我们还要再去看什么呢？我们要去看一看。保罗，我们来去看看保罗他的蒙召。保罗，上帝为什么去呼召保罗呢？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。我们知道，当上帝呼召保罗的时候，他正在很凶狠地逼迫主的教会，但是主把他呼召出来了。那主呼召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么我们看到主跟亚拿尼亚在这里讲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看到保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当主耶稣遇见他，当主耶稣让他眼睛瞎掉的时候，当主耶稣跟他说话说：“保罗，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？”我们知道保罗从今天开始他得生命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主在这里对保罗呼召的时候，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：他不单让保罗得了生命，而且还给了他使命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，我们被上帝赐予生命的时候，其实他从来也赐给我们使命。我们得到一个永生的新生命，我们也得到一个从主那里来的荣耀的新使命。我们的生命是主给我们的，使命也是主给我们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如果在生命和使命上面我们有缺失的时候，其实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。就是我们说，任何一个人只要信耶稣，都能得生命。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留心去寻求主，说主啊，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？其实主是给我们很清晰的，我们说福音大使命，这是给每个基督徒的，不是只是特别给保罗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就让我们很感动。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主给保罗很清楚啊，让亚拿尼亚亲自告诉他，让他去传福音，向外邦人，向君王啊，为以色列人在。这个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主没跟我说，其实主跟我们说了，主对保罗说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，主对 众门徒讲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，《马太福音》28章19到20节，福音大使命不是仅仅给12使徒的，不是仅仅给当时的门徒的，是给我们的。保罗和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当上帝给我们发命令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说讲到肢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一个比喻，我们一个人一个身体，然后另外比如说我们的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耳朵听见的。耳朵才能听，眼睛不能听的。但是耳朵听见的命令是给全身的，我的眼睛也要去看，我的嘴巴也要讲，我的手也要动，我的脚也要行。所以，当保罗听见了一个呼召，当亚拿尼亚听见了一个呼召，当彼得听见了一个呼召，我们说我们是同属基督那一个身体的门徒，我们都听见了，属于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这些时候，包括主在里讲说，保罗要为他奔忙。保罗要为主的名受很多的苦难，其实在这方面，主就告诉我们说，保罗接下来要遭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受的苦是有限的，但他的得的祝福是无穷的，对吧？所以保罗自己也说，我们所受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，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，那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所以，我们首先看到保罗的蒙召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，也给我们使命。那其次，我们还要再去看。就是上帝呼召保罗，这个保罗是圣经里面讲说他是在大树，大树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其实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，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呢，他呢又被主呼召出来来去做福音使者之前，他是被他的父母交给一个法利赛人，然后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师父啊，来去教他。让他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，然后保罗去做外邦人的使徒。这方面，我们说上帝呼召保罗是有很深的深意的。我们之前讲过，你去看圣经，新约圣经总共27卷，我们确定无疑的，保罗的书信就占了13卷。那么，保罗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主就告诉他们说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。我们要看到说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主说，你们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是一圈一圈往外走的。其实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还比较好传，但是其实已经有困难了，因为撒玛利亚人我们说是杂种，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，犹太人跟他们来往不多，但是撒玛利亚人还是认为说我们的祖宗是雅各，所以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相对好传。但是要继续往外传的时候，遇见很大的挑战，就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之间的冲突。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。所以，上帝要让犹太人得救，上帝也要让希腊人得救，而希腊人就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所有的外邦人。而福音要帮外邦人去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出现了，就是对希腊文化的这种理解和领受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到保罗就他身上拥有其他12个使徒所没有的特质，只有保罗身上有，只有保罗能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上帝就把保罗呼召出来，所以上帝呼。呼召保罗，并不是说上帝自己没办法，而是说我们看到上帝怜悯的心肠，他确实要拯救万国万邦万民，所以他就把保罗给呼召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要很感动。为什么很感动？因为如果没有保罗这样的人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信主。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感动，就是主呼召我们出来，也是去效法保罗，把福音要传到更远的地方。这是我们要看到。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正是符合上帝的福音计划。上帝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看到。那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去看。当上帝把保罗拣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保罗原来的身份是什么？他原来的身份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大家如果去看圣经的话，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，说我们要防备2种人，哪2种人呢？一，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还要防备什么呢？撒都该人的教。法利赛人是固守摩西律法，但是像我们说的，他们对律法的理解，因为没有福音是错误的，所以他们是非常反感撒都该人的。而撒都该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祭司。大祭司一般都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他们是什么呢？是受希腊文化影响，就其实他们已经希腊化了。 他们对宗教和法利赛人对宗教的态度不一样，他们对圣经的态度跟法利赛人也不一样。但你注意，法利赛人的保罗没有办法征服撒都该人，他还没办法得去找撒都该的大祭司，请了命令来逼迫基督的教会。那么撒都该人能不能征服法利赛人呢？也征服不了。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种文化的这种对立和冲突，在当时的中东地区，在当时的世界，罗马帝国的这个世界里面，其实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上帝把保罗呼召出来以后，其实上帝就在保罗身上做一个奇妙的工作，使他领受了福音，使他成为福音的使徒。当他领受了福音以后，他既超越了法利赛人，也超越了撒都该人，他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就是我们说福音，不单是使希伯来人他们得到了提升，也使希腊的文化得到了提升。所以，我们才在这里用了这张图。我们说，耶稣的十字架是像一个桥一样，能够把两边割裂的地方给它联合起来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的说，基督他的福音，他像一个墙。我们原来是一个墙，然后基督的福音呢，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然后让两下和好。这种和好，这种和睦的这种工作是非常厉害的。福音带来的和睦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和睦，福音带来的和睦是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它的升华、它的圣化、它的改变、它的创新是非常大的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说法利赛人也好，撒都该人也好，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都是无法弥合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，他就带来和睦，他就消除两者之间的鸿沟，然后把希腊的文化也提升了，把希伯来人的文化和宗教也提升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教不是把犹太教给推翻了，我们基督教其实是把原来的犹太教真正的升华了。所以，你要看到这些，而所有这一切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这样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它有重生的大能，让保罗生命重生，也让一个文化生命重生。如果没有福音，希腊的文化一定会衰落下去；如果没有福音，希伯来人的文化也会衰落下去。我们看旧约圣经就知道，他们家破人亡，他们飘到世界的各地，对吧？但是有了基督的福音，任何一个文化有福音进去以后，它就能更新，它就能突破，它就能创新，而且它能够融合。所以福音来了，不是把任何的文化把它给践踏掉，不是把它给消除掉。福音进到任何一个文化当中的时候，都是使这个文化重新拥有了创新力，它去融合这个文化，使这个文化去升华，使这个文化去圣化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事情。所以，我们说讲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不能讲太多，以后我们有时间还会跟大家细细的去讲。你要去明白保罗的蒙召在这方面真的是意义重大，没有保罗的蒙召，没有福音把这种法利赛人所坚持的律法、所坚持的宗教和撒都该人所看重的文化、文化里的自由、文化里面的生命，把它融合在一起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世界，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文化。所以，这是我们看到。那么，我们说讲到保罗蒙召以后，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讲到这里就停下来。我们说，我们再从保罗身上去看我们的自己的蒙召，就是从保罗他被主呼召给我们带来的提醒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鼓励是什么呢？我说我讲三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，保罗是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一个法利赛人变成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从一个心是石头心的变成了一个肉心，从一个逼迫教会的变成教会重要的基石，从一个很苦读的、很怨恨的、充满了仇恨的人变成了充满爱的人。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而且像我们刚才讲，上帝使用保罗这个人来完成其他使徒完成不了的工作，然后使希腊的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融合在一起，然后产生一个新的文化。那么这 所有这一切不是保罗有能力，而是福音有能力。那么我们在今天想提醒大家，福音的大能从来没有减弱过。魔鬼从伊甸园就开始骗我们，说神岂是真说，到今天还是这样。不少基督徒又听了魔鬼的谎言，认为说福音的大能啊，只能在使徒时代，只能在宗教改革的时代。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已经是后基督教时代了，福音不能再做什么了。我们说这是大错。特错的观点，福音在今天依然充满了能力。今天这个世界能够被改变、能够被提升的地方还多得多呢。而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，只有基督的福音。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改变这个世界，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，他会用亚拿尼亚，他会用保罗，他会用今天的我们。我们就是今天的亚拿尼亚，我们就是今天的保罗。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任何时候，我们对人不要太多的期望，但我们对基督的福音永远充满了盼望。基督的福音有无穷的能力，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一个提醒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他用福音来呼召我们，我们就是今天的福音工人。所以主使用保罗、使用亚拿尼亚、使用彼得，在他们那个时代做了多大的工作，今天他也要使用我们做多大的工作，甚至做更大的工作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，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要做现代的亚拿尼亚。我们很多人都想做保罗，我们不太愿意做亚拿尼亚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这个亚拿尼亚就出场这一次，后面再也没提，前面也没提过。哎呀，我们有的时候说，如果让我做亚拿尼亚，我好不甘心呐。不是的。我们要甘心伏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怎么使用我，我就怎么去做。而且你要看到亚拿尼亚被主使用来干什么呢？圣经上没讲亚拿尼亚做了什么什么其他的工作，就讲亚拿尼亚怎么被上帝使用来呼召保弟兄姊妹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要永远记得这个真理：事工永远是手段，呼召门徒才是目的。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？我们盼望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要做门徒，都要不仅仅做主的信徒，要做主的门徒，要做跟从基督的人。我们盼望我们服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站起来做亚拿尼亚，都要去呼召更多的人，甚至呼召比自己更厉害的保罗出来。这样子我们才更欢喜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说，我要做亚拿尼亚，我要去帮助比我更厉害的人成长起来，这是第二个。那最后一点，我说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我们每一个教会工人都是保罗。你说梁弟兄，你又说我们都是保罗，我觉得我们是亚拿尼亚就差不多，你怎么敢说我们都是保罗？你注意，我们刚才讲。保罗被上帝呼召出来，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的工作彼得也做不了，约翰也做不了，啊，拿但业也做不了，反正其他11个使徒都做不了，只有保罗能做。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当主呼召你出来做教会工人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些领域是只有你能做的，牧师也不能做，师母也不能做，其他工人也不能做，只有你能做进去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一定有福音的外邦之地是等着你，而且只有你能去征服的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肃然起敬，你要有一种神圣感，你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呼召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呼召我，求你告诉我，我工作的禾场在哪里，我要怎么样像保罗一样，把福音传到别人传不到的地方去。真的，保罗不就是这样说吗？他说：“我不在别人做过的福音工作的根基上去建造，只要是别人的根基，我不在上面建造，我一定要做新的建造。”这不是保罗骄傲，而是保罗的意思说：“我一定要找到主告诉我，主让我去的未得之地。”弟兄姊妹，每一个教会工人都有主让你得的未得之地，只有你能得，别人都得不着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满心的欢喜，我们要满心的期盼。我们说主啊，你呼召我听了今天这个道，你告诉我有哪个地方是福音未得之地，是我要进去的，我要像保罗一样进去，我愿意效法保罗，为主的名受苦。我愿意效法保罗，要在君王、要在外邦人、要在以色列人面前为基督做见证。你去求告主，求告主，主一定让我们知道，因为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哈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呢，就是我们分享完了以后，那大家啊可以这个分享你的心得，或者你对我们刚才分享的这段的经文，你还有什么感动？你觉得想探讨的，那么你就可以提出来。